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马可福音。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马可福音。那上周的话，我们读到耶稣宣告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马可福音，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从十五节，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OK。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来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恶鬼护着，他呼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恶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恶鬼，连恶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和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焦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那谢谢书的读经，也感谢你的祷告。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我也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如果这个祷告让你心里面有这个同感的话，你要说阿们。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祈求你坚固我，借着你的圣灵坚固我，你的仆人， 我也为我们在座听到的每一个人祷告，让我们听见你的道的时候，不把你的道当作凡人的话，而是永生神的话，祈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领受你的话语，因此我们可以相信悔改，被你改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听到大家真心的回应，阿们，非常的感恩。那新年呢已经过去两周了，大家有做这个新年励志吗？有没有什么新年计划？如果你做了新年的励志或者计划的话，请举手。有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大概十个人。那其他人是怎么了？你们是觉得自己是个乐悲观的人吗？觉得很多新年计划都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没有做这个新年计划吗？那我们看屏幕，那屏幕呢有2024年最普遍的新年志向。你看着这些百分比，你觉得根据福布斯杂志的采访，他们采访人，你的新年计划是什么？你觉得选的最多的是48%，选的最多的是什么？健康、健身、少喝酒、改变。有人说改变，但听起来有点口音，听起来像芝士，可能要多吃芝士吗？那我给大家公布答案。那改善健康、改善财务状况、减肥、改善饮食、多给爱的人留点时间、禁烟、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冥想、少喝酒、在工作中表现更好。所以大家猜想的很接近答案。哎，你觉得人做出新年计划和励志的时候，他们能坚持多久呀？你觉得能坚持多久？平均来说，有人在笑，你们很悲观，就坚持不到一个月就会放弃。我们看答案是什么。很多人说我的新年计划可能大多数时候4个月的时候就会放弃了，但有人说我1年以后还在坚持，成为我的习惯了。我要指出的是，这不一定正确，因为这个数据呢是来源于自我评价。那我们知道，我们人总会高估自己，因为这是人性的本质。但他们真正一年下来的话，很有可能80%的人在一个月之内就会坚持不下来。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不是说只有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那亲爱的姊妹，我没有低估你啊。这个姊妹来教会时间很长了，所以我不怎么担心会因为这样的话得罪她。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人生目标，一个新年的志向，我要给你一个。我认为这应该是你的首选。不管你做不做新年计划，我希望今天你要接受这个人生计划。首先，我要说服你为什么这个新年计划、人生目标值得你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不仅要说服你，还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如果你很悲观，觉得生活的改变很难实现，但我要告诉你，改变是有可能的。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有主耶稣自己亲自帮助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努力实现这些改变。这今天早上对你来说可能是人生最重大的改变，我希望对你来说是这样。那我们先来听耶稣的话。今天有两个关键点，根据英文的话，你看来这两个关键词相似，在英文看来相似，是耶稣的什么？你觉得第一个关键点是什么？是耶稣的什么呢？有谁可以填这个英文字母，猜出是什么？ 是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我们第一个关键是耶稣的权柄。我们从第一节看到耶稣的权柄，他是上帝的百姓等候已久的弥赛亚，上帝的君王。那我们要慢慢养成带圣经来听到的习惯，你可以用手机来看，用平板来看，也带可以带纸质的圣经来看。那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从这一句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君王。在这个充满败坏的腐败的世界，上帝差遣耶稣来做他永恒的君王。上帝是这么宣告的，他从天上向人宣告了这个信息。耶稣受洗时，天父就从天上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知道耶稣既是君王也是仆人。然后施洗约翰他也来宣告，耶稣自己开始传道时也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第十六节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起作用了。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在人之上，那我们第一个关键之下，我们看到耶稣有权柄在人之上。耶稣当时遇到西门和安德烈两兄弟，他们在湖边打鱼，打鱼不是他们的兴趣爱好，而是他们的生计。耶稣吩咐他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继续读就会明白，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提示，旧约上帝曾预言将来有一天，他上帝要作为打鱼人去撒网打鱼，就像打鱼的人撒网以后呢，你会把鱼捞上来，然后选择哪些鱼带回家，哪些鱼就装在网里，留在网里。那哈巴谷书中上帝也提到他会撒网，他会把人类都圈在网中，一部分人要得生命，另一部分人要被毁灭。耶稣来到这些职业的渔民面前，命令他们放下渔网，你们要跟从我，得人如得鱼。这是上帝在末世要做的打鱼的工作。我们继续读马可福音就会清楚，他们是通过传扬耶稣的好福音来得人如得鱼的。马可福音十三章第十节，福音必须先传给万邦。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对所有人都有权柄，他差遣他的门徒和我们去传扬福音。当人听见福音的时候，有人会相信悔改得救，这是我们的心愿，也是上帝的心愿。人在上帝面前谦卑领受耶稣的福音，但有些人听到耶稣的福音，他们会心硬，拒绝向耶稣跪拜。但不管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福音能给人带来拯救或者灭亡。第二点，我们刚才提到耶稣的权柄在人之上。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有教导人的权柄。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耶稣的教导和凡人的教导不一样。我个人很喜欢憨豆先生，那其中有一集憨豆先生就提到他去教堂，你看他现在教堂里他很努力的在听讲道，但是他很吃力，听着听着，你看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是听到听着听着就 开始打瞌睡，睡着了，然后睡得很沉，他从椅子上掉下来。啊，看豆先生很搞笑。当你这一周去看这一集韩东先生的时候，你听这一集里面的这个讲道，讲道的人是罗文阿森金森，他的讲道全是胡言乱语。那我模仿了一下。那重点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也是听到的只是胡言乱语，只是嗡嗡响，你就想睡觉。我自己成长当中也去过这样的教会，但有的时候你想打个睡啊，不一定是因为讲员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你因为你自己态度的问题。我很感兴趣，当时耶稣的时代，他们会是怎样的讲道？那耶稣的教导呢，有种令人信服的力量。他们跟教法师教导不一样。耶稣教导的时候，有人紧紧抓住了他的话。我们继续读马可福音，就会看到耶稣的教导非常的深刻。读了三四十年的圣经了，我读的时候总是感到耶稣的教导很深刻，很新奇，很简单，也能改变人生，改变生活。很多时候我会重新发现真理的深度，心里面非常的兴奋。这是耶稣教导的特点。那有的时候这样说，耶稣的教导浅的足以让孩子涉水深到足以让大象游泳。同样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孩子能听信福音，成年人也能听信福音，并且耶稣的教导可以让你得着深深的属灵喂养，不断成长。你来教会，希望你可以听见耶稣说话，而不是听到我这个中年人在台上喋喋不休，让你感到想睡觉。那可能是对我个人，你有一些不喜欢，但你不应该因为人来到教会。我们需要的是耶稣简单、清晰、深刻，能拯救灵魂、改变生命的福音。这是我们人需要的。如果你觉得这不是我们教会讲到的特点，请你给我们指出错误，我们一起来讨论，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如果这正是我们教会讲到的特点，那你来到教会就要充满期待的来谦卑领受上帝的话，并且常常来聚会，因为这是生命之道，这是你灵魂的粮食，这是上帝喂养我们，让我们有持续的生命供应的方法。你常常来周日聚会，才能继续不断跪拜耶稣。那第三点，耶稣的权柄在恶魔之上。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恶鬼扶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因此恶鬼让人抽筋，然后就出来了。福音书我们读到这样让人惧怕的鬼故事，你会感到这个阴间的超自然的力量统治着以色列的社会，其实也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存在的。 但有一些文化当中，你会感到这种阴间的邪恶力量啊，是统治着这个社会的。即使是在澳洲，我们不常听到鬼故事，但仍然存在。我们在电影当中仍然看到，比如说那些鬼恐怖电影。我自己不怎么喜欢恐怖电影，但我知道恐怖电影的情节通常都会提到有一些阴间的邪恶力量，有一些魔鬼，比如说万圣节的主题等等，很多电影电视都有这些主题，我们会去逃避有关阴间魔鬼的主题，但我们又喜欢这些主题，所以电视电影都会有。我图上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这个颜色呢不太容易看清楚，但白色呢这里白色是代表认为有超自然存在。有多少澳洲人是相信有超自然存在的呢？白色是认为有超自然的存在，浅蓝色是认为没有超自然的存在，深蓝色是不确定。16%的人相信有神迹，70%的人相信人是有灵魂的。那我们觉得澳洲人是很世俗的，这里的世俗是指我们感到每一个澳洲人都是相信眼见即为一切，眼见之外没有存在。但是如果你具体跟每一个人交谈的时候，很多人都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还会有存在。很多人也相信有这个邪灵的存在，也有这个善良的灵魂的存在。当我们读福音书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中有许多魔鬼的活动，这些魔鬼是联合起来抵抗上帝的儿子耶稣。但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看到这些邪恶的事件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居然也存在，因为以色列本应该是黑暗世界中的光明，世界很多的黑暗、恐惧、迷信、压迫，但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有上帝的道，他们有上帝的光照在黑暗里，他们不应该经历黑暗、恐惧、迷信和压迫的。但是以色列跟其他国家别无两样，他们同样有黑暗、恐惧、死亡和压迫。当时耶稣进到以色列，把他的光照进黑暗的世界，他显明他的权柄绝对胜过黑暗。27节，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不是在那里胡言乱语，他有真实的权柄，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那当场的人看到了耶稣权柄起作用了。那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耶稣治好了他。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耶稣治好了他们，他也把鬼赶出来，但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里谈到耶稣有治愈的权柄。如果今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会去找耶稣说，耶稣，我有帕金森病，你来医治我，我有焦虑，我有等等等等的疾病，我腿摔坏了。因为我们感到自己有一些眼前紧迫的需要，这些疾病给我们带来疼痛和不方便，那耶稣来能马上医治好人，我们当然希望找他，因为他一说话我们就能得医治。难怪当时有那么多人来找耶稣， 他们迫切地想让耶稣解决他们眼前的需要。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耶稣的权柄也在你之上吗？耶稣的权柄也在你之上吗？耶稣的权柄在人之上，在魔鬼之上，在疾病之上。耶稣的魔鬼，耶稣的权柄也在你之上吗？答案是，是的，耶稣的权柄也在你之上，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上帝说，借着耶稣的复活，我已经向人显明，耶稣就是我所立的永恒的君王。如今人要心甘情愿地跪拜耶稣，否则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人就没有机会了。上帝耶稣是万王之王，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将来他要再临人世，万邦要向他跪拜。那现在问题是，你愿意跪拜君王耶稣吗？你今天愿意跪拜他吗？你愿意在他面前谦卑自己，承认他是王吗？耶稣是良善的君王，是我们的救主。如果你来聚会有一段时间，对我所讲的这一切不太确信的话，我很开心你能来聚会，我们非常乐意人来到我们当中，来自己去探讨耶稣所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们希望你不断地来聚会，在这里你能认识耶稣是谁，你该相信什么。我们教会有福音课程，希望你来参加。那我也对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有话要说，你已经接受耶稣是你的人生救主和生命的主，你是否为你的君王耶稣而活呢？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能亲眼看见耶稣，我们接受耶稣罪得赦免的恩赐，但我们却没有接受耶稣的主权。我们觉得啊，接受耶稣的统治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你看我的 T 恤是我去年收到的礼物，我转身让大家看看我的 T 恤背面写着加利利打鱼俱乐部，时间是公元30年。这里的意思是跟从耶稣。你跟从耶稣，就像第一批门徒一样，耶稣呼召他们离开打鱼的事业去跟随耶稣。如果你跟随耶稣，耶稣就呼召你来为大使命而活，使万国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要问，今年你会过得怎样？如果耶稣的使命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今年你要怎么过？你如果接受耶稣的大使命，你今年的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关键点。那第二个关键点呢，是我们根据英文字母来猜，就是耶稣的优先事项。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人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而耶稣也能给人带来真实的及时的帮助、医治和释放，很让人满足。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需要，而耶稣能解决他们的需要。因此呢，耶稣很快就被人的需要淹没了。耶稣感到人的疼痛非常的激烈。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那耶稣的优先事项是什么？我们看到门徒的优先事项是 我们要把耶稣推向人群。你看人群当中有这么多的需要，耶稣能解决人的需要，但耶稣自己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在这个繁忙当中，耶稣祷告，耶稣挤出时间来祷告，把他的忧虑交托给天父上帝。这不是上帝享受个人时间，那祷告是耶稣他爱天父上帝，依赖天父上帝，他祈求上帝兼顾他，因为他感到疲倦，感到无力，人的需要太多了。他拯救上帝，拯救人，因为人活在黑暗当中如此悲惨，他祈求上帝让他可以活出他的旨意，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迫切的需要，这个世界也迫切的需要你。那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是谦卑在天父面前，依赖天父，祈求天父兼顾他，使用他。所以祷告是耶稣的重大优先事项。另一个重大优先事项是传道。耶稣说，我必须在其他村庄传扬福音，这是我来到世上的目的。耶稣不会允许任何事情阻止福音的传播。耶稣甚至愿意不顾周围人的眼前需要，为了满足他们最终的需要。那他的第三个优先事项就是救赎。耶稣坚持向十字架前进，他知道自己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知道十字架意味着人会拒绝他，杀害他，但他继续前进。他牺牲满足人眼前需要的代价，去满足人永恒的需要，就是为人上十字架拯救人的灵魂。那这三件事情就是耶稣的优先事项。你觉得耶稣很容易就能坚持自己认为优先的事情吗？而耶稣是个敬虔的人，所以他坚持这些东西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吗？一点也不容易。要坚持优先事项对耶稣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来找耶稣就像你扔一块薯片在一堆海鸥当中，所有的海鸥就来啄。耶稣有这个权柄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当时有麻风病人来找耶稣，他因为麻风病是社会的边缘人物，耶稣有能力可以改变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能洁净他，医治他。麻风病人对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说的对，耶稣的确可以使他洁净，使他痊愈。但耶稣，你会这样做吗？他不是说耶稣你很吝啬。耶稣这里需要平衡的真正矛盾是，我会留在这个村子里医治大麻风病人，还是继续全境听人祷告传道拯救人吗？那耶稣的事工当中就不断地体现出他要平衡的这两种矛盾。他对人有同情心，但他又有更大的使命要去完成。他不能如人所愿留在同一个村庄，所以接下来他做什么？他仍然让他的同情心去满足人眼前的需要。所以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他的优先事项和同情心他不会说我因为有更重大的使命，所以我不去医治人。他对人仍然是充满同情心，他同情人的时候需要 花上重大的个人牺牲去帮助人。那因此耶稣不得不回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他向我们活出了伟大的同情心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回到新年励志和计划的话题，我们回到这个调查的数据，改善身体健康、减肥、改善财务、禁烟，你留意到这些新年计划，我们跟耶稣的三大优先事项对比起来有什么特点？那我们的新年计划都是有关我自己的，都是有关我的，即使是为我爱的人多留出时间，其实也是有一点自私在里面。我不希望把这些目标全盘否定，因为这些目的都是好目的，因为可能你意识到我生活太忙了，没有给身边爱的人留出时间，这些都是好目标，健身也是好目标。那可能健身就像对我一样，目前对我来说是重大优先事项，所以我不是全盘否定，但我要指出的是，他们应该有他们该有的位置，因为还有更重大的优先事项我们需要抓住。你考虑一下耶稣，我们跟随耶稣的人耶稣的哪些优先事项是有关他自己的？有没有人考虑到耶稣的哪些目标是有关他自己的？我想到一个，我们记得马可福音第十章，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的人生是无私的人生，但耶稣有一个祷告，他是为自己祷告，父啊，你要荣耀你的子。耶稣说，你要荣耀我，父神，你要荣耀我。但是接下来他说，让你的子可以荣耀你。即使是上帝祈求，上帝耶稣祈求天父荣耀人子，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天父得着荣耀，人得着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即使是自私的祷告，也是为了天父，为了救人。耶稣的人生是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背道而驰的。我要说的是，当你考虑怎样开始新的一年时，你首先要考虑，你愿意跟随耶稣吗？你愿意像耶稣一样，不求被人服侍，只求服侍上帝，服侍他人吗？你不需要像耶稣一样上十字架，为万民的罪上十字架，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耶稣的工作。但耶稣的确呼召我们要跟随他，活出上帝的爱。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耶稣为你受死，让你罪得赦免，他还要改变你，让你不再做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让你成为无私的人，充满爱，以他人为中心。这是我的新年目标，我建议大家要有这一个目标。第一个，跟随耶稣，你要以耶稣的优先事项，以你的优先事项，你要效仿他的同情心。这个新年计划怎么样？我要给大家一个鼓励，第一个鼓励是，你失败的时候，耶稣会赦免你。你接受耶稣的优先事项，你努力，你有失败的时候，但你失败的时候，你可以求耶稣赦免你，他会赦免你。不仅如此，他还会借着圣灵改变你。那他会在你人生当中做出进步，你会看到进步，并且你不是独自一个人去做，如果你一个人去做肯定会失败，但是借着耶稣的帮助，耶稣呼召你这样去效仿他。 你会有进步。我这里给大家几点建议，让大家可以守护这份决心。第一，你要定期来参加每周日的聚会，并且参加一个成长小组。参加周日聚会和成长小组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承诺，因为你要去除生活的其他事项。但除非你把目标摆在自己的眼前，否则你不会成功。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能做出改变的决心太乐观了。很多时候你做出一个目标，三个月以后你会觉得，哎呀，我居然忘了自己有这个目标。我自己也是这样，每次我放假的时候呢，我都会重审自己的目标。我不一定会写下来，但我会在头脑里重审自己的目标。跟随耶稣的目标太重要了，我们不能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就把它忘了。我们每周日都要来听耶稣说话，我们活在耶稣的主权之下。因为我们人活在文化的潮流当中，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违背耶稣的。我们不来聚会，很容易就会回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越远离耶稣，不听他说话，我就飘得更远。如果你认真对待耶稣，你就要认真对待周日聚会和成长小组的聚会。你来到上帝的百姓当中，一起听上帝简单的、深刻的、能救人灵魂的道，这有每周更好的事情吗？所以你每周要安排出时间来参加周日聚会和成长小组。我也要鼓励你去祷告，每天都要养成祷告的习惯。你可以在房间，可以在前后院祷告。你要把你的忧虑交托给你的天父。我是有什么事情让我没时间祷告了呢？我需要上帝啊，主啊，我需要你。有一首歌就唱到，我每个小时都需要你，你是我的公义，是我的辩护。这首赞美诗提醒我，我的确需要上帝，我不能自己去承担，我需要上帝的赦免，我需要上帝改变我的人生，让我与他的旨意保持一致。所以你要让祈祷成为你的日常习惯。第三个，你要传道。我们是加利利渔民俱乐部的成员，这的确是排外的，只有跟随耶稣的人才是这个俱乐部当中的一员。我们不希望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他从来不出去打鱼，不去传道。我要鼓励你们的是，我们不断地在教会举行各样的活动，比如每周日的活动。你可以就像 Caleb 弟兄一样，你做一个邀请的人，或者你就带人一起来参加这个福音课程。我来参加是为了让我的朋友参加课程的时候更加轻松自在，让他们更能清晰地听见明白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把耶稣跟随耶稣作为我们的新年目标。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黑暗的世界，我们很多的惧怕、压迫、黑暗、欺凌。父神，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对不起，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耗尽一切，错失了你和他人。父神，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我们世上，他是我们的君王，他为我们效仿了服侍人的领导是怎样的领导。耶稣守住了拯救世人的优先，并且他同时也同情人眼前的需要。祈求你帮助我们 效仿耶稣，能平衡好大使命和满足人眼前需要的这个矛盾。祈求你不断地让我们心里面有更大的怜悯，就像主耶稣一样。今年我们希望可以把耶稣的优先当成我们的优先，把祷告传到万人得救作为优先事项。祈求你帮助我们活出耶稣的怜悯和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